Keep giving me hope for a better day. Keep giving me love to find a way through this heaviness. I feel I just need someone to say everything's okay.
Everything's okay. 那你还好吗？嗨，这里呢是希望你抢红包一切都顺利的段子来啦。我呢是不抢红包抢肉包的主播彩彩，因为我们单位附近呢有一家肉包子店的包子特别好吃啊，听说这老板呢明天啊就回东北老家过年了，晚上呢我就去跟他道个别，结果老板娘跟我说还有四五个包子没卖完，说这姑娘剩下几个包子你就拿去吃吧。我说不用不用，你太客气了，这包是多少钱，我把钱给你。老板说给啥钱呢，你快拿去吃吧啊，一会儿卖不了也得喂狗了。等等，你啥意思？讲到了这一年啊，很多买包子的往事。有一回呢拿到包子是凉的，我说老板这包子怎么是凉的呀，怎么吃？结果老板跟我说这大冷天你脱光了杵这儿试试。是好像都挺有道理的。还有一次啊，这老板娘刚收过我的钱的手，也知道摸过钱的手比较脏嘛，然后呢她就捏包子递给我，我就觉得这不合适是吧，我说大妈你没有夹子或者是袋子之类的吗？结果这大妈豪爽跟我说没事儿，我不怕烫。我是说你包子烫吗？然后大妈还补充呢，谢谢美女关心啊。大妈谢谢你喊我美女啊。记得有一次排队买包子的时候呢，有人就拍拍我，我说咋了，他说没事儿，然后我就继续排队，然后听见后面的男生说长得不咋地呀、啊、太伤我心了吧。哎呀，这几天的状况呢就是这包子铺还在那儿，但是老板已经回家了，身体还在那儿，心却已经过年了，情人节还在那儿，情人却没有了，这淘宝还在那儿，快递却休息了。我想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莫过于你有钱我有货，中间没了快递员。那你没听说过天猫吗？我看今天天猫主页上放了个大大的广告啊，天猫羊年不打羊，不打羊打狗吗？最近好像攻击的对象都是单身狗啊，说是天猫呢准备就是在过年期间啊，像这些家电呢都可以百分百免费的送货上门，而且是次日达，这绝对是秒超京东啊。这天猫跟京东我觉得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今天呢在当时我就震惊了，微博看到天猫一个 top 商家年销售额10亿元，按照 30% 的利润企业所得税最低 10% 计算，全年所得税缴税额达到3000万。根据京东财报的公开数据显示呢，2014年的前九月缴纳企业所得税是407万，即便按照去年最高的600万算，一个天猫商家全年的所交的税等于5个京东，一个天猫商家的税相当于5个京东。这也难怪啊，强东去年呢都忙着喝奶茶了。这网购确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啊，以往呢我们过年呢买年货啊都会是在超市啊或者是集市上面一家人去大包小包的拎回来啊，而且你会发现逢年过节这物价就上涨。但是现在呢有了淘宝天猫之后啊，你会发现啊这个电商的价格战呢也是愈演愈烈了，在网上呢你不仅可以买到各大品牌的商品，而且呢会发现相当的便宜。你看我嘉信就说了，这小时候呢家里让买啥东西都是把价格往高了报，长大之后呢给家里买啥价格都往低了说，小时候受丁点委屈要跟家里说，要往严重了说，长大之后受委屈了吧从不跟家里说，说一切都好，这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又要反过来了，像我这过年给家里买东西我都把价格往高了报，为啥？因为我本身就是在天猫买的打折的呀，聚划算呀，价格就很便宜。然后我妈呢她经常逛商场，她知道这个商品的正价，然后她呢就会说哎呀闺女啊你真孝顺啊，这妈平时都舍不得买的。我会告诉她我是专门瞅着聚划算吗？ 这古代人买东西啊比较悲催，上个集市写首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首诗用现在白话来说呢，就是昨天去逛街回来之后哭晕在厕所啊，满大街人都 TM 的穿名牌，哎呀我这种穷逼想买买买却买不起。好吧，不怕啊，现在有了淘宝之后，这百度的叫度娘，网易的叫忆娘，新浪内部呢还在为是叫新娘呢还是叫浪娘而争论不休。不管你们企鹅的是额娘，豆瓣的是伴娘，还是华为的伪娘，都要记得其实淘宝才是你们的亲娘啊，亲。当然这只是一个段子啊，过年呢我觉得快递休息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大家呢把网络的注意力呢都放在了一家的团圆之上，要知道真正的亲娘是在家里。这再上一天班呢就是情人节了哈，再上三天班呢就是春节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很幸福，陪完情人呢陪父母啊，买完情人节礼物就赶快想着啊给爸妈买点啥提回家吧啊。像我小姨呢过年家里就收到很多礼物，其中呢包含了一套咖啡礼盒特高档，但是我小姨全家人呢都不太爱喝咖啡，就把这咖啡礼盒呢带到了我马家沟乡下的姥姥。姥姥嫌苦啊，她不爱喝对吧，她就把这些咖啡又全部倒给了家里养的猪吃，结果那猪啊在圈里蹦跶了一晚上都没睡，那场面哎呀哎呀，说到了马家沟啊，又想到了胖虎。有一次呢胖虎寒假在家嘛，大清早的听见他妈就吼他，哎有美女找你啊。这胖虎一听到美女找他，外套都没穿啊，冲出房间想哪个找我是吧。结果他看到他奶奶咧着牙嘿嘿一笑说，俺找你，你吃饭了吗？我奶奶也是啊，有一次早上手机响了，我正在刷牙，结果奶奶把手机就拿给我了，说有个和尚找你，还说这年头啊和尚没一个好东西，要少接触。我一愣把手机拿过来一看，是圆通。还记得小时候啊跟奶奶一起出门，在路上呢看到一对小情侣接吻，因为小时候不懂羞羞的事儿嘛，我就问奶奶，我说奶奶他们在干嘛呢，结果奶奶跟我说千万不要学啊，那是旧社会的人吃人。我怕极了。这李小妹啊跟小萌就说了，我奶奶整天催着我相亲结婚烦死了。小萌就说了，你奶奶她是急着想抱孙子吧。结果小妹说，我就是我奶奶孙子。是啊。相信很多朋友过年已经到家了啊。然后来看看大家怎么说，这子不语就说了，这没回家之前啊爸妈都说想我了，回家之后发现他们不过是想骂我了。起床晚了挨骂，看电视挨骂，玩手机挨骂，在家不出去挨骂，出去玩挨骂。这就是这样的啊，你没回家的时候想得很，回家了之后哎呀烦得很呐。这位叫 Lucy 范妮，她说我跟我妈说想买台电脑，结果我妈说你电脑没坏买新的干嘛，我说妈我放假拿回来太重了，要是有两台我就一台放学校一台放家里，这样每次回家能省不少事儿呢。结果我妈说别了，干脆我再买个孩子放家里，你就在学校安心上学吧，不用来回跑了更省事儿。好了，没有电脑没关系啊，拿出你的智能手机听段子来了。好了，赵岩说我有鼻炎呐，经常流鼻涕啊，所以每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就跟别人到处抱怨说，哎呦我一回家呀这家里卫生纸用的特别快，这天猫超市送货的快递员三天两头的往家里送卫生纸。亲你植入广告比我植入的好啊。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上大学前呢 不化妆嘛，上大学之后呢，就跟宿舍的姑娘们学会打扮了，在天猫上买上一堆化妆品，没事倒腾脑的化妆。好啦，寒假了，浓妆艳抹的回家，没通知家里，一开门，我爸一愣啊，根本没把我认出来，然后我激动的就冲过去抱着我老爸喊，爸，我都想死你了。就这样，我妈拿着擀面杖，把我当小三儿一样打出去了。这位买瑞9798的朋友就说了，以前啊，我回到家，我妈会说三句话，学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女朋友？现在回家三句话，哎，帮我上下淘宝，哎，把你支付宝借我用一下，哎，那天我跟你爸在商场试的衣服，天猫也有，哎，哎，去睡吧，我跟你爸再淘淘。他说现在我一个人在客厅，把剩下的海鲜热热锅泡饭，背景声是，哎，这个颜色怎么样？那双鞋是不是真皮的？哎，怎么这么便宜？爸妈，我是不是亲生的？你绝对是有感而发啊！像我妈呢，22岁有的我，所以现在也才40来岁，很年轻，所以她比较潮。她呢，早早就会网购了，但是呢，她网购回来的衣服啊，好多都不合适。那天她就正在试一件网购回来的衣服，边试边对我说：“呀，妈穿这个有点显老，你穿应该正好。”中国式亲妈呀。还有一次啊，我跟我妈一起回家，迎面走过来一帅哥嘛，这个时候我便寻思装一下淑女，一声不吭的就挽住妈妈的手，结果当那个帅哥走到我们跟前的时候，我妈突然一甩手大骂我，昨天不洗内裤还敢丢洗衣机里，多大个女孩子丢不丢人啊。我永远忘不了与帅哥擦肩而过那一瞬间整个人都僵化的情景。妈，后来结婚了啊，跟我妈老公一起逛商场了，我妈看见这套外套嘛，决定要买，导购员告诉我妈到那边刷卡，接着我妈啊就使了个眼色看着我老公，然后我老公飞飞嘛就哦的一声就乖乖跑去刷卡了。这个时候我想都没想，我就说，妈，你怎么让我老公花钱呀？结果我妈直接吼我说，你花我老公钱的时候我说啥了啊？花你老公一次就不行啊。真是亲妈哈。还有位朋友说，我一回家我就分不清这毛巾牙刷哪个是我的，每次回来老妈都问烦了，无奈老妈把我毛巾都剪了个缺口，牙刷把就丢到这个煤气灶上烧一下，从此分清了，最烂的东西都是我的。还有朋友说，哎呀，每次春节回家，在没钱没媳妇儿的情况下，只有我老妈最理解我，让我觉得我并不是一无所有，因为她说过，没事儿子，至少你还有脸回来，回来。好了，虽然我们总是在嘴上抱怨啊，说这是不是亲妈呀，是不是亲妈，但是想一想啊，我们在异地漂泊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着晚上吃什么呀，晚上去哪儿吃这样的问题，回到家就不会遇到了，总觉得暖暖的，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妈妈的心里面都藏着自己家的宝贝最爱的食谱，想到妈妈做的饭啊，就算她唠叨啊，也要死皮赖脸的在家待着，这还没撑到年夜饭呢是吧。向外说，回家的前一夜啊，这锅碗瓢盆啊洗的是个个都很干净，该套袋子靠套袋子，该装箱子的装箱子，搞得跟放了一个月的寒假一样，下楼倒垃圾发现每一层安静的有些过分，几乎都没有亮灯的，想必都回去过年了，突然有一种异乡异客的恍惚，幸好明天我也回去了。我想这样的体会我是深有同感的哈，就是在外地漂泊的时候回家前的那一刻，就是过年的时候，不是说你是真的就是特别特别想家或者有那种冲动，但是看到别人都回去之后，你想你不回家你又能去哪儿呢？ Keep giving me hope
for a better day, keep giving me love to... 少小离家老大回，父母亲戚把婚催，没人见面不相识，诶，这个胖子你是谁？
欢迎你继续收听可以给你家一样温暖的节目段子来啦，我是彩彩啊。 今天说到了很多过年回家的事儿啊，记得去年回家的时候呢，就看到大家呢都在互相串门拜年，其中呢两个家长对话，一个家长跟另外一个家长就说了，哎呦我闺女整天住你家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啊，另一个家长说，哎呦我闺女也经常住你家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说完两个家长都愣了，回家都审问闺女去了。快过年了，大家小心点哈。春节期间的亲戚们见面啊，寒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年前问，哎，什么时候回来的，年后呢就是什么时候走啊，其实人家只是随口问问，你不必太认真，所以你随便回一个啊，前两天回来的啊，过两天就走就行了。听友回不去的旧时光就说了啊，再过几天呢又到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了，我一定要拿出长辈的态度问候各位弟弟妹妹，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有没有拿到三好学生，准备考哪所大学，别问我为什么，我就是这么关心下一代。我想知道上一代是怎么关心你的。其实过年回家，当亲戚问到你成绩如何的时候呢，普通青年呢基本上是这么回答的，还凑合，有提升空间，谢谢关心。文艺青年呢回答，哎呀，知识不该是几张卷子，成绩不该是几组数字啊。小清新呢是这么回答的，你不用担心人家学习啦。学霸呢说，不怎么样，离满分还差那么几分呢。女汉子呢会说，放心吧，判卷老师不敢惹我。脑残呢会说，我拜了孔子香一晚上，果真及格了。小时候啊，每到过年呢就会被其他长辈就问成绩啊，心想快点长大吧，别再问我成绩了是吧。好啦，现在终于长大了才发现还不如小时候呢，为啥一到过年就问，嗨，有女朋友了吗，啥时候找女朋友啊，啊想找个啥样女朋友啊。好，说到女朋友就问你，那你找工作了吗，啊一个月赚多少钱呢。好了，有女朋友也有工作了，问那有孩子吗，还不生孩子呀。好了，就是你有孩子问怎么样，孩子考试成绩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循环，你会发现。说到这找对象啊，小时候呢你有了对象啊，你特别怕被家里人知道，长大之后你没对象怕家里人知道。这个分界点呢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啊，所以大学的时候就抓紧谈恋爱啊。听别人说大学里要是不抓紧时间谈恋爱的话，工作后呢只能等着相亲，然后看个电影再吃个饭就结婚了，结婚了。过年啊，亲戚们对我们的关心，总结一副对联吧。过年了贴对联贴家门口啊，上联呢是在哪上学什么专业的不错吧，下联有对象没家在哪儿领回家了吗，横批可不小了。而我们的回答呢是上联这个嘛，呵呵呵呵，下联那个嘛，哈哈哈哈，横批阿姨吃菜啊。那天呢大圣跟我说，猜猜我感觉我老了，我说不啊，你看上去还挺年轻的呀。然后他说，哎，过去吧总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还不结婚，现在吧他们改了，我说改什么了，他说他现在改，他们问你当年怎么会不结婚。你真老了哈。一天啊，一老大爷在跟这个士多啤梨苹果城下棋，下着下着就质问到他说，哎，你个年轻人跟老头下棋的居然还偷棋子儿。这苹果城啊手里就攥着两个象，羞愧的低下头哽咽道，俺妈说了，俺今年无论如何要带一对象回家呀。家里人让带对象回家，我就不得不想到这前年胖虎。前年胖虎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嘛，然后家里人老是催他相亲哈，那个时候他还没对象，他就骗家里人说，我有对象，我真有对象了。好啦，要过年了嘛，然后家里人说，那你把对象带回来啊，但是他没有啊，然后他就只好骗家里人说只买到一张火车票，他以为这样万事大吉了，谁知道过了几天，他老妈硬是从票贩子手中啊花高价买了同一天同一班次的火车票，还打电话跟胖虎说已经快递过来了。因为这事我安慰了胖虎特别久。 听友偏执狂就说啊，哎呀，过年啊，就一句话，为了躲家里给安排的相亲，已经两年都没回家了，都是没事了突击回去一两天，赶紧走啊。烟韵的说，我今年23岁，我妈就开始给我张罗对象。我说妈，我还小，你这么着急干嘛呀？因为我妈淡定来了一句，你要是长得好看，哪用这么早张罗？对，像我妈就不用担心我哈。小翠说，我已经30岁了，还没结婚，我妈催特别紧。我赌气上百度搜了一张凤姐照片给我妈，我说妈，你们逼我结婚啊，现在这姑娘愿意我也得娶是吗？啊，结果我妈接过手机一看说，哟，挺俊的一姑娘啊。将心比心的就说啊，对面家的媳妇儿又骂自己婆婆了。我跟我妈说，妈呀，这老人家看着真可怜。我妈听我说完啊，结果看了我一眼说，切，只要你能给我找个媳妇儿，她天天打我我也高兴。妈，你确定我是你亲生的吗？蔡小蔡说，妈妈让我回家相亲，说你姐有个男同事还不错。我就特别烦，我就说妈，我不想谈，我现在对任何男的都没兴趣。结果我妈沉默了，挂了电话。第二天我妈又打电话过来说，那个你姐有个女同事。这样好吗？反正啊，当你妈给你打电话的次数和频率明显的增加，你千万不要被她的花言巧语和嘘寒问暖所迷惑，请记住，她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相亲。这位小彩彩听众大爱彩彩朋友就说啊，我妈经常跟我说，儿啊，趁着爸妈还能为你做点事儿，赶紧结婚要小孩吧，这样我们还能给你带孩子带几年。她说我听着爸妈恳切的言语，总是让我热泪盈眶，同时暗下决心，为了不让爸妈再操劳，我决定不结婚。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有这位 Hello Tomorrow 朋友就问了，仔仔再过几天就回家了，回去之后肯定会被逼婚，七大姑八大姨的问，求有经验的分享一下春节回家3000问该怎么对付。好啦，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也就特别收集了一下如何应对着七大姑八大姨的对付。看起来不好吃，这位朋友说啊，哎呀，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我就特别害怕，不是因为七大姑八大姨一直在叨逼叨逼的问有没有对象，工作稳定了，收入如何，而是我感觉我装起逼来连自己都害怕。圈说啊，过年呢被七大姑八大姨拷问的时候的新技能，他问有女朋友了吗，你说没有，穷的，赞助点钱吧。他问你每月赚多少钱啊，你说饭都吃不起，赞助点钱吧。他说赞助点钱吧是万能回答呢。等会儿还有一个万能回答啊，李阳说，送给那些经常被长辈追问有没有对象的少年们，当有人问你有对象了吗，你说咋的了，你要跟我处啊。你敢呀。然后如果你爸妈让你去相亲，你就会说，老爸，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已经嫁给了你。感觉这个是 get。或者说，没我爸好的男人我看不上，这个也不错啊。我想到了有一次，我爸问我，你这么大了怎么还单身啊，你到底想找啥样的。我就跟我爸说，爸，找能聊得来的比较好。结果我爸突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其实吧，以我结婚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啊，我觉得找对象还是找个哑巴最好，然后就看向了我妈。孝亲过年也是被他爸逼婚了啊，然后他后来就坦诚了说，爸，我还是跟你说个事儿吧，其实我是同性恋。他以为这么一说他爸就不会再逼他结婚了是吧，结果他爸才二逼呢，直接回他一句，我勒个去，你不会喜欢我吧，还能不能好好相处了。继续来说，过年呢被七大姑八大姨盘问为什么找不到对象这件事儿啊，子不语就说了， 把别人的关心当多事儿，就算那些亲戚事儿逼，你为什么又不敢诚实的回答说因为我人丑事儿多条件差好高骛远不踏实看不上屌丝总想傍高帅富，你这么回答哥不信对方还好意思继续问，综上所述你有这种烦恼完全是因为自己不诚实。别说出来嘛。其实也可以当亲戚啊，问你怎么不找对象的时候，你把他家小孩叫过来问，嗨，期末考试考多少啊，要知道痛苦是可以转移的。哦，再说这个神回复两个字儿，这两个字是借了，这两个字真的很神奇啊。比如说别人问你，你打高尔夫球吗？借了。你健身吗？借了。你年底带不带女朋友回老家？借了。高逼格，你值得拥有。这高逼格还要高情商啊。这小白就说，我一朋友特会说好话，一次呢他去他一哥们儿家，正好这哥们儿儿子带着女朋友来家里了，然后这朋友情商高啊，直接就笑着说，哟，这孩子像他爸会挑，一句话把人家一家人都夸到了，情商真高是吧，好好学学啊。
有些人啊，明明就是情商低，却非说自己是心直口快。
为什么过年呢让我们觉得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呢？我一想啊，过年基本上没什么矛盾，因为任何矛盾呢都可以用四个字来平息，哪四个字呢？大过年的。说到了这个情商问题啊，过年呢其实走亲戚时候也遇到一些糗事儿哈。王龙超呢说，以前别人来我们家做客，刚进门啊，刚好呢我妈妈要去上厕所嘛，他呢就招呼客人就说，你们坐下坐下，我去厕所给你们倒点茶喝。Aaron 说，有一次拜年啊，手里拿了好几个袋子，进了门表妹接的，拿起我手里的袋子就来了一句，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结果打开一看，两袋子我的学习辅导作业呢，结果他几天都没理我。鱼鱼鱼呢说，过年呢妈妈领着姐姐和我去给婶婶拜年，婶婶问我们读几年级了，姐姐呢说我是高三的，我就直接说我是小三的。结果妈妈跟婶婶特别无语，哎呦我的红包啊。那大家过年啊，拜年走亲戚串门哈，有什么糗事儿，包括放炮呀发红包啊等等等等哈。小时候的今年的哈，留意一下，有的就随时发到我的微信平台上面，好吧，一起分享。如果过年你还想听到段子来了的话哈，微信平台号码 CAICAIFM， 或者直接在订阅号当中搜采采，采是采访的采，走到直接对话框留言过来就好了哈。我都不好意思再念下去了，因为还是子不语。他说表妹刚放假哈，然后姨父跟姨妈两口子就对他展开了逼婚，无奈呢表妹一直在努力的转开话题，爸妈说说你们恋爱的事儿吧，你们怎么认识的，恋爱直到结婚的。结果姨妈骄傲的扬起头得意的说，哎呀我们呀自由恋爱。表妹呢把目光转向了姨父，姨父显得有些迟疑，过了一会儿开口了，对，是自由恋爱，我把我多年的积蓄全交给了你姥爷，然后你妈就自由了。小色狼说，谁家闺女还没嫁，我借一个回家过年，明年还一大一小。你把我借走吧，刚好一大一小。老妈啊跟儿子对话，找到对象没，过年必须给我带一个啊。妈找到了，多大年纪啊，比我大点儿。大点好啊，话说女大三抱金砖，比你大几岁啊，妈五块砖。繁花背后呢说，今天我妈问我为什么不带个女朋友回来，我说我又穷又丑长得还矮没人要，我便趁机跟我妈说让她帮忙给我介绍一下家周围的，我妈瞬间说，哼，家里也嫌你又穷又丑长得矮。 熊丹说，我老妈问我有对象没有，我说没，我妈说有了的话记得说啊，你那点生活费不够的，别跟你爸似的，当年追我天天邀请我逛街，自己偷偷啃馒头，如果有了我会给你财政拨款的。顿时泪奔啊，这才是亲妈。可是我们宿舍舍友说，你妈只是婉转的告诉你，你这长相谈恋爱只能靠钱砸呀。还有一位朋友哈，昵称没有留下，他说家里的未婚男女特别多，长辈都着急。去年十一呢，爷爷把大家召集起来吃饭，说谁过年带个对象回来，家里就给发2000的红包。重点是我当时没听清后半句啊，所以就没带啊。过年呢，给老子搬了个小板凳坐门口吃饭去了。哎呀，不知道今年还有啥幺蛾子。扶不起的段子手，他说出门在外打拼，一天洗一次头。过年回家3天一次头，别问为什么，单身犬不想去相亲呐、好啦，就算是单身犬也没关系哈、彩彩不会瞧不起你的，因为我也是犬类啊，请叫我广告狗。其实今天不想这么早出节目的，主要是昨天马云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让我过年说说天猫。就是这样可以多给我发点红包，本来我节目还想吐槽下是支付宝红包的，我现在不好意思吐槽了哈，因为这期节目马云会听，然后吐槽红包的节目我明天再说好吗。别说我啊，你看这位你说我像风的朋友就说了，彩彩呀帮我牵个线哈，我年方25，身高9尺，容貌甚伟，家里有别墅30余套，房车游艇商务机都有，家里佣人都配了兰博基尼座驾呢，生物博士学历，精通6国语言，尤其擅长日语，我是做工程的，目前正准备给长城贴瓷砖，最主要如果再给我一瓶二锅头我还能往下吹。这就是没人追还能吹。彼此彼此啊，都能吹。好啦，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总结一下啦，如果你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经历过年底千里昭昭的犯贱回老家，体验与世隔绝，丧失自由，还有被牵出去跟遛狗一样展示，经历过生活条件一落千丈，还要面对各种价值观冲突、逼迫和语言暴力，经历过最后的撕破脸，一边狼狈的逃离虎口，一边自抽20个大嘴巴的话，那么恭喜你，你终于理解回归后港人的感受了。我怎么觉得最后这个段子特别无语，还能不能好好结束节目了。
过年四大愁，吃胖了10斤，意外被相亲，智斗熊孩子，天天是婚期。
段子来了，我是彩彩，不过还是要说结束语的。那这一期的段子来了呢，除了节目当中念到的朋友的昵称呢，还是要感谢苏美家海森、纯良大叔、撕掉情绪、番茄2块钱、圈里昂、健身葡萄、穿裤头的发糕、王龙超、向晚，大家提供或者原创段子，感谢立可白专治各种不服推荐背景音乐。那我节目的所有的段子呢都有文字版的出处和来源哈，那非常的感谢所有段子的推荐者和原创者，那来源呢大家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账号上面来查阅，平台号码呢大家可以搜索 CAICAIFM 或者直接搜彩彩。这期节目呢我要非常的感谢天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赞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了，希望可以喜欢朱克的《摇到外婆桥》。可能你今天听到这期节目特别特别的晚哈、希望这首歌可以伴你好梦，就这样晚安了。外婆桥像月亮姐姐问声好，我的宝贝快睡觉。
宝贝，下一段跟爸爸一起唱好不好？
好。
小河弯弯柔，月儿挂树梢，天上星星在闪耀，梦里笑一笑，轻轻唱一首古老的歌谣， 这个世界大有妙，快快乐乐最重要。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到外婆家，给你糖果给你糕，喂你吃个饱。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摇到幸福的外婆家，我的宝贝快睡觉。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到外婆家，做外婆的乖宝宝，给她个拥抱。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摇到幸福的外婆家，我的宝贝快睡觉。
宝贝，爸爸永远爱你。
宝贝永远爱爸爸。